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开传虚病神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0月11日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后的今天，即使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的造谣宣传重复了上千遍，仍旧抑制不住人们心中的善念。很多人尽管还不能透彻分析中共三人成虎的谎言，但看到法轮功遭迫害十余年不倒，反而越传越广，都在心底里佩服。一提到法轮功李洪志师父，很多人就说你们师父真不一般。李洪志师父传法时期的神迹故事，一直激励着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世人。德育大法红传于世，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期是莫大的机缘。第一部分，原来这是师父。1992年，师父在长春市刚开始传法时，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。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，那时我母亲46岁，身患腰椎盘突出，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。她的腿部不分昼夜，经常痉挛疼痛，只能俯卧，用双肘支撑身体，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，靠吃止痛药维持。据医生说，只有手术这一条路，但术后有可能瘫痪。1992年8月9号星期日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，一大清早就把母亲抬到三轮车上，去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的会场。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。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，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。等门一开开，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。快上课了，大家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。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，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。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着。这时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，你得什么病了？母亲说，腰椎盘突出。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。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。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，你能配合我吗？母亲不加思索地说，能。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，随后说，翻身坐起来。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。接着师父让我母亲站起来，哈哈腰，并绕着舞台跑两圈。母亲真的就能跑了，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，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。母亲平时不善言辞，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。她说，谢谢李老师，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。台下掌声雷动。第二部分，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璀璨明星。1992年的12月，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。博览会的大厅很大，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，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。在法轮功的摊位前，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，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，有咨询登记的。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，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练功照片，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，还有法轮旗等。有一天，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。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，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，医院无法治疗，因此他们到博览会来找师父。师父当即给她调理， 也就是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。眼看着师傅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，他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，恢复了正常，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他。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，静静的。等人们反应过来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傅跪下叩谢，师傅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。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。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，并说，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就是赞扬法轮功的，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。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，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，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，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，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。第三部分，挥手间痴儿换新颜。1994年12月31号，几个法轮功学员得知李洪志师傅将乘飞机离开大连，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。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，就带着七八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候机厅里等待师傅。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儿，以示喜庆。师傅看到后，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，孩子就不傻笑了，眼神也正常了，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。额头上的红点儿当时非常神奇地变成了白点儿。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傅治愈小孩子的场景。第四部分，在中国大陆的传功讲法班。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之道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，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尽管驱病不是修炼的目的，但师父会为真正想修炼的人清理身体，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，自然无病一身轻了。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，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。同年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，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、功法和功效，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功派，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。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，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，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颁奖法传功56次，每期约10天，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，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。第五部分，弟子求法的心。到1994年12月21号，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师父面授班，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，参加人数约6000人，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。当时听到消息，从各地赶来的想学法轮功的民众很多，门票供不应求。一位当时参加了广州班的学员回忆道，参加班的人很多，一个会场装不下，很多人没有入场券。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，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，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的人。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做好人的正法，义务教功，学者自愿，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，也就是场地费，不义之财不能得。这位学员之前听说办班的消息，当时他生活很穷，他买来30个馒头，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，和公用自来水，借来够住宿的钱到了广州。但作为老学员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，他把自己的入场券让给了别人，自己准备在门外听师父讲法。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， 主办方五六千张票都卖光了，还有几百人没票要听课。广州老学员及其他地区老学员让出了200多张票，解决了部分新学员进场。开班的第一天，七八十名没有票的学员就站在场外听。师傅讲完课，来到场外看望学员。后来师傅亲自出面，与主办方体育馆领导协商。这样，第二天就在体育馆会议厅设了分会场，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师傅讲法。场馆工作人员不可思议，说：我们接待了多少活动啊，还真没见过这么虔诚的，几千人听课安静的，简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，感人感人啊。几千人十天的盛大活动，没有人争，丢失的物品通过失物招领就找回来了，尊老爱幼互相谦让，没有地位之分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这里是一片净土。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，一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农村人，心里常常想着，我是练功人，是学法轮功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，讲道德，不怕吃苦，与人为善，不占别人便宜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因为没钱，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，睡免费车站马路。同修找到他，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转告他，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。回到家，他看到妻子正在干活呢。妻子激动地告诉他，他去学法轮功走后，自己也惦记着要学法轮功。没两天，他像做梦一样，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、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。有时有的轮子在他身上转来转去，一天热得不行，揭开被子，起身下床就行动自如了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。那附近很多人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都找来学法轮功。第六部分，人生难得，正法难求。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的短短七年间，因为大法修炼的显著功效，人们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修者与日俱增。据当时的官方统计，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超过7000万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江泽民出于极端的妒忌心，开始迫害法轮功，至今已12年。然而，法轮大法不但没有被打倒，反而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广受人们赞誉。人生难得，中途难生，正法难求。也可能有人心存疑虑，我这辈子真能遇上这好事，遇到渡人的大法吗？2000多年前，耶稣在西方传道，历史上再有很多奇迹。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时，一些乡人说，这是耶稣啊，他是木匠的儿子。在人世传正法就是难，人在迷中等待着历史的今天。法轮大法对人们提高道德水准、祛病健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即使您暂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只要您了解这事实，能抵制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就足够了。人心生一念，必有吉神随之，成灾思言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得法的那些日子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0号。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当执笔时，昔日修炼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，那其中有得法后生命寻得归宿的喜悦，弘法中沐浴佛光的幸福，精进下心清四欲的超脱。师父在红银二理智醒觉中说，少息自省天正念，明息不足再精进。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， 我要把握走好最后的路，一切都是为得法做铺垫。从儿时起，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、多愁善感、爱思考的人。虽然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，得到的照顾比较多，可是经常感冒发烧，有时病严重到像山一样压在身上，使我感到当人没有幸福感。那时候，每天早上睁开眼，妈妈都会捧着药，端着水，送到我嘴边，有时还要喝大碗的中药汤。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、胃病，因为膝关节风湿、肿大，晚上都会痛得睡不了觉，靠吃消炎药来缓解疼痛。上学前，我经常要喝一杯治风湿的药酒，走在路上头是晕的，脚底发飘，嘴里还有酒味儿。现在想想那时的状态都觉得好笑。我是十足的药罐子，病痛中有时就在想，我这么小身体就这么不好，这样下去多拖累父母啊。我不愿看到父母为我忧心劳神。久病成医，身体也不太好的妈妈经常看中医书，给我也讲了不少中医理论，以致后来我自己都会根据身体情况考虑吃什么药来调节阴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头脑中时常思考人生的真谛，虽然阅读了一些接近佛道思想的书籍，但找不到答案，心底隐约有一种苦恼和伤感。那个时代正是气功盛行的时候，家人也练气功，我很相信，知道它能祛病健身，但心里有一念，等到将来能遇到让我达到高深境界的功法，我再练，现在这些还不行。1992年，我接触了佛教，想依此修行超脱生死，虽很虔诚，但那时不知道怎么修，以为吃素受戒就能提高，买了不少经书，看得不多，最终只记住《金刚经》里讲的两句，法轮圣王和法轮圣王他的法轮非常厉害。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亲授班，1994年4月，一种心底的烦乱与不安，使我不想再在这红尘中驻留，出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就在那时，得到吉大明放宫办法轮功讲法班的消息，去买票时，已经剩下最后几张，我又请了一本法轮功，回家后，一气呵成看完，觉得太好了，这本书讲得太好了，气功原来就是修炼啊。我对照书自学功法，出现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症状，一天当中不断的上厕所，变出的都是黑东西。在学习第二套功法时，感觉双臂间有很热的旋转的力量在旋转。接着晚上做了一个奇特的梦，梦境中自己在苏州园林游览，景致美丽，红色院墙，绿色池水，还有拱桥。这时抬头看到天上有闪着金光的龙和凤在悠然祥和地飞舞，远处走来一位尼姑，眉宇宽阔，和蔼慈祥。我上前对她说，师父带我走吧。她微笑着对我说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我也随即说了一句有缘再见，梦就醒了。在梦里我相信如果有缘，我会和她再见的。4月29日终于开班了，我参加的是晚班，还发了学员证。我的座位在最后几排，看不清师父，但师父声音洪亮，似乎就在耳边，听得很清楚。第一天因为有宗教的理念在阻挡，师父讲法时思想中隐约有些排斥和不舒服，但越听越觉得师父讲的句句在理。师父提到的史前文化、天目等名词都在以往有所了解，所以当师父讲道时都能明白。第二天听法，阻碍的观念全部消失了，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是对师父不尽的感激，泪如泉涌，心里反复有句话在说，我怎么报答老师啊，这么好的老师，我怎么报答老师啊。在师父讲课时，我还看到师父左肩上的金光，师父还让我们在两手掌上体验法轮的存在，是旋转的，沉，有重量感。我还感到有很大的凉风从礼堂前方 顺着观众席之间的过道往出口吹，风还很急。后来我明白，那时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消业，打下去不好的都是阴性的东西，形成了风。在后来的听法中，我意识到师父就是经书中讲到的法轮圣王，师父讲的大法就是我心灵深处一直等待的法。那次讲法班中留下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记忆，那是师父讲完法，在交工前一段休息时间，我站在坐席之间的过道上准备学工，没想到师父从讲台下来，走到学员中，边走边问后面学员们是否能听得清，并缓缓地从我这个过道走过来。当我第一眼看清师父的时候，震惊，我被震惊得目瞪口呆。师父是那么的伟大，我的天目看不见，但是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、不可思议的境界画面映衬着师父。师父是那么的伟大、超然、慈悲，在人类中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啊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中只有一句话在反复说，这不是佛吗？这不是佛吗？我木木地看着师父从我面前走过，师父慈悲地望着所有人，向礼堂后方走过去，不知怎么从我嘴里出来一句，真是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啊。当时我已经听了很多节课，但从来都没看清过师父的面容，因为座位太远。但是师父体谅学员和弟子的心，来到后面，为的是让我们看清楚师父。师父在任何时候都体谅众生，谢谢师父。参加班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想起，梦中见到的那位尼姑，不就是师父吗？宽阔的眉宇，和蔼慈祥，讲的有缘再见，不就是接大法的缘吗？不久，一个偶然机会，在一次辅导员会议上，又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。师父在我面前很近很近地走过，我看到师父的面容放射着光芒，我看到那能量的颗粒。走进会议室，我正对着师父很近坐下，我使劲地向师父笑着，心花怒放，心想，师父，这回您看到我了，您终于知道有我这个弟子了。师父也慈祥地开心地笑着看着我们。1994年8月5日，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。这些幸福时刻，弟子永远铭记在心，谢谢师父。在弘法中升华，得法后，为了让自己心中有法，我和几位年轻同修一起背法轮功，接下来每出一篇经文就背一篇经文，那是无论冬夏，每天都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公园集体练功学法。因为当时年轻，辅导员让我在练功点教功，为了教得明白，我把大圆满法教功图解背下来，这样说着师父教功图解，学的人都能听懂，学的也快，基本10天就一批人学会了，然后就继续教下一批，再下一批，学功的人越来越多，一些住在郊区的人也赶到我们练功点学功。那时真的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的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后来通过学法明白，都是师父法身把有缘人领来学法练功的。因为基本每天早上我都在教功，自己练功的机会很少，时间长了，埋怨辅导员的心就出来了，心想，怎么就不换一下我呢？总是我一个人来教，我也得练功啊。一天早上，辅导员正在教功，看到我来了，马上就把学功人让给我，自己走开了。我当时边教功边想，天天都是我教，还要你们辅导员干什么？回家路上，我边走边问自己，学大法目的是什么？是同化真善忍，做完全为了别人的人，能为宇宙真理牺牲生命的人，那我用自己练功时间教别人练功，不就是在为他吗？那我还求什么呢？哪怕因此耽误了修炼，我没修上去，帮助别人修成了，我都应该为他们高兴，因为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真善忍的生命就行了，而不是求得什么。 想到这儿，我豁然开朗，身心一下子变空了，走在路上似乎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形。此刻我感到和浩大的宇宙开始沟通，奇妙无比。在后来大法弘传的几年里，和同修们到各地乡镇去弘法教功，虽然忙碌辛苦，但却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也很幸福。期间师父法身保护的神奇经历和一些奇妙的事情很多。
请听幸运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讲法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。我今年78岁，我就想跟您说说我是怎么样从苦熬等死走到今天的。一句话，那就是因为我幸遇大法，有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。第一部分，幸遇大法摆脱病魔。我46岁那年，因为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儿，解不开的结，而使身体越来越差，各种毛病接踵而来，脑血管硬化，心脏期间收缩，高血压，颈椎病，头晕头痛，严重的内外痔，十个手指八个弯，疼痛难忍，身心疲惫，医院治疗出现药物过敏，吃药不是胃疼就是吐，不能吃饭，全身起小红疙瘩，奇痒无比。1994年8月，那年我51岁，喜得法轮大法。有一天我经过练功场，看有学员在放录音，后来修炼了才知道那是弘法。我刚好就听到说高血压是在颈椎有什么灵体，说是在另外空间。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摸摸脖子。我被惊呆了，我不懂啊，自问什么叫灵体，什么是另外空间。很快第三天，一个老学员给我送来《法轮功》这本书，让我先看看书，还介绍了一些情况，说到了心性、灵体、另外空间，还说书借给我一周。我想这么巧啊，送上门来了我就看看吧。我翻开书一看就没放下，这本书怎么跟别的气功书不一样呢？什么是心性啊？什么是另外空间？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，我不解，但是越看越爱看，白天看了，晚上接着看，一夜没睡觉也不困，还特精神，怎么这么神呢？第二天早上，我就去了练功场学练功去了。还有幸请到了这本书，有辅导员教功，不到半个月，动作还没到位，腿还没盘上，只是跟着比划。一天在学练时，我的八个手指特别疼，老学员告诉我是师父给我净化呢，再疼也要忍着。我说好，我一定能做到。也就两天吧，疼过之后就再也不疼了，再也不弯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后来学法小组组织新学员下班后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学练动功。就在学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冲贯的时候，我的手指尖就像触电一样贯通全身。接下来的就是上吐下泻，净化身体。有一周的时间，师尊给安排的很巧妙的，也没影响工作，上班工作没事儿，到家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，连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没看出来，我的精神还挺好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其他毛病症状也不知不觉的就没了。一天中午午休时，我感觉到有东西在小腹部位转，我醒了，是师尊给我在小腹部位下的法轮在旋转，怎么这么快呀？在以后的日子，没有了病魔的缠绕，
我精力充沛的工作、生活、学法、练功，日子过得真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就是生命的希望。第二部分，有幸参加师尊在广州举办的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。师尊自1992年开始公开传功传法，在长春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大连、郑州、济南、延吉等全国各地多次办班，参加的人数与日俱增。有的老同修多次跟班听师尊的亲自讲法，常跟我们新学员讲法会的盛况和所见所闻，还有修炼的故事。我好羡慕他们呀，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呀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学员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8日，师尊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，师父以后到国外传法去了。我说，我想去，我真很想去。当时正是年底，而我的岗位这时工作量大，一般不准假。我就是想去，先试试吧。真好，批准了。领导、同事、家人都支持，真顺利，按常理真是不可思议。很快，收到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协会通知信，火车票极顺利得到，让我赶上参加最后一期传功传法班，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，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，我太幸运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有些人一想修炼的时候，觉者们就把这个心看得极其珍贵，就可以无条件的帮助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这万古难遇的机缘。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日子。1994年12月21日前，我们一行十几人赶到广州，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。我们去报道时，看到有好几百没落实门票的学员，望眼欲穿地在体育馆外面等待。有的老学员就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新学员。1994年12月21日晚上开课了。师尊走上讲台，掌声响起。我第一次见到师尊，师尊真年轻，真高大，真威武，真慈祥，声音真洪亮，场地大，人员多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清，师尊绕场走一圈，好亲切。还有12月22日是冬至节气，师尊把晚上上课改为下午上课，为了让当地人晚上与家人同过冬至小节，师尊好体贴。能得到师尊的亲自传法救度，我好幸运呐。我静静地、认真地听师尊讲法，虽说是深入浅出，但我刚得法四个月，跟老学员差得太远太远。就说说我那几天的一点感受。第一天，右肩右腿疼，小腹有东西转。第二天，眼睛怎么也睁不开，还打呼噜，旁边的同修拍醒我，我的眼睛还是睁不开，接着睡，后来就清醒了。第三天，后背发凉，冒凉气儿。第四天，上身右侧以前因为药物过敏的部位又反出来，但很快就彻底好了。广州回来以后，具体日期记不清了，但是停经五年了。有一天突然感觉腰酸肚子疼，就是正常月经周期的反应，还真是来月经了，排出的是黑色的血块。 过后还有两次，但一次比一次轻。这就是师尊在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的真实事情。27年多了，每当我看师尊的广州录像、听录音时，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我常听明慧王易师恩修炼故事的节目，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，我也会热泪盈眶。我要牢记师尊的救度之恩，信师信法，坚定地走好正法的路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